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现在从耶路撒冷开下来这些大马路车子开过去，你看那个baptismal site 受洗的地方开进去，你就远远就看见那边有两个大教堂，下面就是约旦河那一边是约旦境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或者是伯大拉巴，那就是约旦河在那一边不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约旦国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右边盖了几个礼拜堂，盖了几个礼拜堂，结果游客多得不得了。不过这个都是近七八年以来的事情，因为十年以前还不开放的，这是两国边界，过去是打仗的地方，里面很多地雷在里面，所以现在有些都围起来铁丝网不让人进去的现在一开放，结果那一边游客多得不得了，所以以色列这一边赶快加盖，现在还正在盖礼拜堂不然游客都抢那边去了这就是以色列这一边正在盖，那个后面金顶的是约旦国的纪念耶稣受洗的地方以前各位看的耶稣受洗那一些，那是在加利利海边，那不是正牌的那是给观光客去泡一泡水真正在这里，这里水是比较黄一点比较浑浊一点但是各位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人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约旦河一带都涌来这里听到，也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还有祭司都跑来听到。如果没有道好听，谁要跑这么远就在耶路撒冷讲，大家都不听了，你这个道讲的不够吸引人，大家不要听。施洗约翰跑到旷野，大家涌去听到，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上帝的智慧与他同在，所以可以走三四个小时，翻山越岭，渡过旷野沙漠，来到河边来听他讲道。如果各位知道旷野，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都是犹大旷野，一直延伸到死海，然后从死海到约旦河这一带都是犹大旷野。不仅施洗约翰在旷野，当时很有名以色列教派里面最敬虔、最爱神、最守律法、最等候弥赛亚的一个党派，现在考你们，请问叫什么党什么派？师班什么都要先考师班除了法利赛党除了撒都该党，除了西律党，这些之外有一个党一个派是最敬虔最热心的，叫什么派？好像答对了因为我听到一些类似的回答，叫做爱瑟尼派。你光是答这个好，不管怎样就是英文是翻成 Essene 但是希腊文是 Essene，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爱瑟尼是恰当的。 当时的爱瑟尼派，圣经没有提啊，不过你去读 Josephus 的两约的历史啊，常常提到这一派人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了不起啊？各位大概简单知道一点两约之间的历史啊。当被掳亡国之后啊，这个祭司没事做了，过去有圣殿有祭坛，杀牛杀羊，祭司献祭，但是跑到外邦，没有圣殿，没有祭坛，祭司没事做，再考你们，祭司改行做什么？做什么去了？好，你们 OK， 好了，我也不能等你们再，我没有时间了哈。祭司大半变成文士了，祭司没事做，做什么？因为圣殿里面的祭司除了献祭敬拜，还有读律法，读律法书。那么以后呢，到外国做俘虏，只剩律法书。所以后来敏捷的文士以斯拉啊，以斯拉原来做什么事的？就是祭司嘛。以后大家就好组织会堂，有十个男士就组织一个会堂，会堂就是读圣经。所以慢慢慢慢的，两约之间就形成了文士的阶层，也叫做拉比阶层。本来是祭司家族，但不是每一个祭司的后代头脑都很灵光，有些非祭司后代他很会读圣经，很会讲圣经，所以文士就渐渐不限于祭司家族，以后形成一个团队层面，叫做拉比家族，拉比层次，专门研读圣经，教导圣经。不过里面祭司的家族很多，那么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详细的演变过程。为什么以后很多祭司变成撒都该人，然后又产生法利赛人？这里故事比较长，我只能简单说，公元前168年犹太人起来革命，推翻叙利士王朝的统治，推翻结果成功了，成功以后建立了一个王朝，一般称作马加比王朝，公元前165年一直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将军庞贝所打败为止。那么这一个王朝带领革命的是什么人？都是祭司家族，他们比较敬虔，所以这些敬虔的人本来他们称为哈西典敬虔派，但是革命成功了，结果祭司们就接续做王，马加比是祭司变成王，祭司管宗教，王管政治、军事、民事。考你们，祭司做王是好事还是坏事？做王是坏事啊，当然有好有坏了哈，坏比较多。为什么？这个圣经就不好好读了啊，整天要管内政，管外交，管训练军队，要管发展经济，这一管的结果，圣经摆一边，原来祭司家族敬虔的一个传统受到影响。那有一些人就说这样错了，这个不对，我们要分别出来。分别这一个字就是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产生了法利赛党。 从这一些事分别出来，专心研读圣经，传讲圣经，而很多祭司就进入了撒都该党，在政治中，在各样的人民的事务上面去参与了。好，我简单说完这个，下面我就讲到主要的地方。这个法利赛党是分别出来研读圣经，当时大约只有6000人，是百姓所尊重的，是民间的领袖之一。可是另外又有一些人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认为分别的不够，因为法利赛人都还活在都市里面，都市里面的生活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到处有运动场要参加运动比赛，到处有戏院去看各种戏剧的表演，到处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里面法利赛人中间又产生更法利赛的一些人，这些人住在旷野，不要受任何影响，这些人我们叫什么派？爱圣尼派。那这些人现在被发现的最有名的就是昆兰社团。昆兰现在几个山洞把死海古卷找出来继续向下啊，这个啊，这叫这个它的对面啊，是一块比较平的，平的里面有古老的社区的遗迹啊。那么在山洞里面被发掘出来的瓦缸，现在有11个洞，东西都挖出来，存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这就是里面的瓦缸，在左边的，右边是里面的卷轴，有完整的以赛亚书，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那么这一些人在旷野不是游手好闲，不是无所事事，他们在旷野是严守律法，远避世俗，分别为圣，勤读圣经，每天有洗濯礼，然后一同敬拜神。那么我们不能断定施洗约翰是爱瑟尼派里面的人，因为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背景，但是一提到住在旷野，主耶稣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敬虔的人生，那是一个追求明白神的道，分别为圣，常常敬拜神，悔改认罪，每天都有洗濯礼，然后他们是满了神的大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好好研读神的道，祈祷，一再劝勉各位，请问每天要用多少时间呢？答对了啊！你要好好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渐渐长大，心灵什么强健，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一件事啊，真正有神的能力，各位常常容易误解，因为我们很容易强调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考你们，施洗约翰一生行过几个神迹？我们请打出约翰福音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大家念41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最重要的能力，最让我们要渴慕的能力，你能够带领人信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有些人羡慕的就是医病的能力，羡慕的是神迹异能的能力。我不说不可以，我不是说不好，神若赐给你，感谢赞美主。但是更要羡慕的是什么？你跟人传道，你关心人的灵魂，传了之后，上帝借着你做工，他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这是经验神极大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不是偷机取巧，随随便便神就赐给你。你若不肯好好跟神相交，亲近神，读神的话，祈祷，与神交往，神为什么给你？你若心中完全没有负担，要去把福音传给人，领人归主，神为什么赐给你？你若不好好追求圣洁，活在罪中，神为什么赐给你？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座贵重，有座卑贱，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好好追求，我们的心里面为主而活，过一个圣洁的人生，为主而活，愿意传讲他的福音，为主而活，记住他的话，行他的话，与神交往，神一定会使用你。请注意，神的能力跟我们的祖宗没有什么关系，亲戚没有什么关系。施洗约翰他的亲戚是主耶稣表弟，他的爸爸是祭司，这些没有关系，吃什么穿什么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宝贝在瓦器里，能显出莫大的能力，能够让神的道像好种种在人心里。人的毛病呢，很喜欢学外表，学一堆外表，学外表没有用的。宋尚杰被神大大使用，他的外表也很特别，他讲到大声疾呼，没有我这么样的斯文，这是真的。宋尚杰讲到他拿个白手帕，把手帕打起来一直挥一直挥，挥，他就是他的习惯嘛，就是挥着白手帕要叫人悔改认罪。宋尚杰讲到跑来跑去的，他不站在这里的，还跳上跳下的，这些是外表，你光学这个没有用啊。有人真的大声疾呼，拿个白手帕也在那边挥啊，然后讲到也跑来跑去，然后跳上跳下，跳到人家都笑死了啊。宋尚杰这样做，很多人悔改认罪啊，模仿的人这样做变成笑话。亲爱弟兄姊妹，好好回去亲近神，好好研读神的道，好好专心敬拜，分别为圣，脱离罪恶。对不起啊，我又讲到时间过了啊，还有一点没讲啊。我用借你们两分钟把它结束好了，不然的话没讲完。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施洗约翰他真正是一个尊主虚己的人，尊主为大，谦虚自己。他看到主耶稣真是一个尊主尊父虚己的圣子。主耶稣来了，施洗约翰说，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啊？我该受你的洗啊，各面的表现你都比我强啊，你比我更圣洁，比我更公义，你怎么来这边这个悔改的洗礼你也来呢？他不要耶稣给他被他受洗， 但是主耶稣就说了，理当尽这诸般的义，这是天父的旨意，因为天父要把圣子与罪人并列，让耶稣来好像罪人一样，才能代替我们。所谓好像罪人一样，不是耶稣去犯罪，乃是得着了像我们罪人一样的一种角色。所以耶稣说，我必须要来这样子，代表众罪人，以后要被钉十字架的。所以第二天施洗约翰就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然后又说，看那神的儿子，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施洗约翰他绝对不高举自己，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绝对不要人尊崇他像教皇一样，绝对不要人把他当成偶像，他不但不自高自大，也不要别人把他看高看大。有人来问他，你是谁呀？你在这边这么多人悔改，在这边接受你给他们在约旦河里施浸了，你是谁呀？你是不是基督？他马上回答，我不是。然后又问他了，你是不是以利亚？啊，我不是。你是不是那先知？啊，我也不是。施洗约翰好像只会答三个字，我不是，什么也都不是。你如果一直要问我是谁，他说，我就是那旷野的人生，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路，我只是一个声音而已，不要记得我是谁，记得神的道借着他传出来，要悔改，天国近了，要接近弥赛亚所来的福分。如果你再想知道什么的话，我给他提鞋都不配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如果各位知道一点这个背景呢，提鞋解鞋带是最低层奴隶做的事，犹太人如果做了奴隶都不做这个事，在拉比文献里面明显记载，只有外邦的奴隶才去解鞋带，才去提鞋。那么施洗约翰说，我连这个都不配啊，我是极其卑微的。他真的为耶稣基督，尊耶稣基督为大，尊耶稣基督为主，甘心卑微谦虚来侍奉主。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自己是一位虚己的主，为我们而虚己而来到人间。至终为耶稣做见证，他做了殉道者。在希腊文里面，见证跟殉道是一个字，当然字尾可以略有变化，殉道跟见证是一个字，我们都要为耶稣做见证，希望越多认识耶稣的宝贵，耶稣的全能，耶稣基督的荣耀。如果为耶稣殉道，那都是尊荣的。时间到，但是我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啊。两年前是我的 sabbatical， 所以我就到处跑，我带着黄师母跑到我福建的老家，就是福州。我们的朋友啊，就开车带我们把福州想去的地方都去遍了，去遍了。我就不多讲了哈，因为我的老家找不到了，都盖的大房子了，那些平房都没有了。但是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就不会忘记，那个叫做三坊七巷，还是七坊三巷，我都忘记了啊，好像三坊七巷 啊，那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些古代人，那些有名的人住的地方，然后就看了，看了之后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林觉民的家就在那里啊。这个林觉民，因为去年呢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个海峡两岸都在庆祝啊，都在庆祝的时候，对于林觉民一事又有比较多的一些纪念啊。这个林觉民很年轻呢，他为了革命的缘故，他就后来就殉国了嘛，啊，他就写了一封与妻诀别书，啊，这一书啊就挂在他房子的一个大厅上面，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简单讲，他上面写的，他说我无畏革命生，无畏革命死，他跟他太太说啊，吾作此书时，吾尚是人间一员，如阅此书时，吾已是阴间一鬼，吾写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这里是最精彩的几句话，他有一个生的目的，他就不怕死的危险。当然他后来真的成为革命烈士啊。如果为地上的一个目标有人能够如此，基督徒你越来越认识基督，你越来越了解基督使命的崇高和伟大，大概我们也慢慢会有施洗约翰的心智。他为了传讲真道，责备希律王的罪过，以后被下监，以后被杀头，在所不惜。神可能没有要我们这样壮烈的走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一切为主，为主而活。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